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尔蒙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吕迪亚。
哎呀，你逃课逃了好久啊，你唱歌唱到哪里去了？
嗯，是的，我逃课了。
这幼儿园老师实在是太忙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对啊。
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再来谈谈唱歌的事情啊？
现在二师姐是不是唱得比我还好啦？
二师姐最近呢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对不对？她唱着唱着就不见了。据说她是每次练习唱歌前十分钟练得还不错，她说她得意忘形，她就开始唱唱这个唱唱那个，后来又不行了。最近还没找到她，改天再找她聊聊。但是刚好哎，有个朋友要我说，再把你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旁门左道唱歌，可不可以做一个节目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要不然人家要听听我们在说什么，要从第一集开始听，多累人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做点复习嘛，因为反正你已经离开这个老牛唱歌班，已经离开蛮久的，对吧？嗯
嗯，复习一下。
好，复习一下。这个复习一下呢，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，换一个角度来看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低音管？不素。
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你竖笛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竖笛知道吧？那没吹过。
没吹过，低音管就是一个很大的管子，它是竖笛的爷爷，只能这样说啊，它的声音就是很低很低，就是它这个管子很贵，它基本上是黑木头做的，在右边拿在手里边，很大一根管，那怎么吹呢？它有一点小像烟嘴葫芦一样的样子，转起来，这烟嘴葫芦的这个头上有两个小黄片，它也属于双簧管。就是两个簧片夹在一起，然后就这么吹，就有点像人家吸这个水烟袋一样。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？你这样脑子有个图画吧，什么叫做低音管？
大概
没有见过的呢，你可以上去百度搜一搜，一看就很明白。那这里面为什么要拿这个低音管出来讲呢？其实所有的管乐器啊都是一样，就为什么拿低音管出来，因为它很清楚，这个你吹的这个是一个小簧片，两个竹片夹在一起，就吹它就震动就是了。你把这个竹片拿开来的话呢，你这么吹它很难听的，没什么东西，像个老鼠一样，哔哔哔哔哔，你就这样吹就是了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音高。
嗯，
所以这个东西是负责震动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低音管的声音从哪来？低音管很好听的，我可以放一段大家听听，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好听的，很厚，很低沉，很圆。
那肯定最重要是那两片东西吧。
哎，那两片东西我刚才讲了是没有音高的。
没有引导啊，那是不是有孔啊？手要去按吗？
哦，手要去按，按什么？不是按这个簧片。
嗯嗯。
手要按这个大黑管，这个大黑管里面是空的，像个烟囱一样。
嗯。
为什么这个大黑管里面会有声音呢？那是因为里面有什么？想得明白，想不明白？
里面中空的嘛，有通道和管道。
那个管道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个管道就可以给你弄出音高来？为什么按了手指头就可以改变它的音高？
啊，这怎么说啊？是里面有空间，
里面有空气柱，
哦，
对不对？啊，
哦，
就好像你倒这个暖水瓶，你们现在还倒这个东西吗？冬天你烧个热水灌到这个暖水瓶里面，你就听着说，呜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对对。
哎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声音？那是因为里面有个什么？
空气柱啊。
空气柱，对。就是你刚开始倒的时候，它那个空气柱长，所以声音低。你水越倒越满了，它这个空气柱到顶上的空气柱就越短，越短的时候就越高。
对，
是这个空气柱在给你音高啊。
嗯，
那更不要说它这个大黑管里面这个圆圆的东西，它可能共鸣会蛮好的，因为它是黑木头去特别去雕的啊。然后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。瀑布发声，深渊与深渊响应，主要是这个深渊里面，那这个深渊它中间就是一个空气柱啊，它能够在里面回响，尤其它的音高是靠这个空气柱来决定的，而不是靠这个簧片来决定的。
哦，
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晓得其实一切的管乐器都是这样，不是你那个吹嘴，也不是你那个簧片在决定它的音高，你那个东西只是在负责让它的空气有一个稳定的震动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震动之后呢，它让这个空气柱啊能够好像活起来一样，因为它负责一个震动嘛。那你这个震动的音高其实是不是靠簧片来决定的啊？
嗯。
就好像你吹笛子，吹中国笛子也一样，吹中国笛子上面一定要贴一片竹膜嘛，这个你看过没有？
啊，
你把竹膜拿掉，它就吹不太响了，啊，当然有人还是能够吹出来，但是基本上是靠那个竹膜不断的在震动，竹膜只负责震动，你的手指头是决定这个空气柱的长短。
啊，
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？那我就再跟你讲一个基本的观念，唱歌啊。嗯，它的音高啊不是靠你的声带，音高与声带无关。
哦，
不用声带来唱歌的，你这样说好了。
那我们里面也要有个空气柱啊。
对了，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能够大声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挺在十字架上。当你挺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是不能呼吸的，你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，你每一次呼吸呢，你就会带来剧痛啊。
嗯，
所以基本上他这个肺里边是静止的，只是说他要吸气怎么办，他需要用全身的力气把自己撑起来一下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前面的节目也讲过，钉十字架最残忍了，他是让你在脚底下再给你摆一块木头，这样你能够活得稍微长一点，你甚至可以活到一个礼拜，
但是也更加痛苦，
那当然
痛苦更久。
对，那当然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尤其你嘴巴在干，你把喉咙后面的肌肉扯开，那就在你的喉咙的后边啊，从你这个从你的背后，当你把自己这样挺住的时候啊，你试着要把嘴巴往上张开的时候，在你的喉咙里面会有一个空气柱。那唱歌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都是叫你们练青蛙叫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只是一个震动
啊。
这个震动它之所以能够有声音，是因为在你喉咙后面那个空气柱产生了震动，是那个空气柱在给你这个声音的效果。那你要改变音高，其实不是靠你的喉咙，像我们什么叫做靠喉咙，就是哦哦哦，这是用你的声带去唱，
啊，
你不用声带去唱，用你的空气柱去唱的时候，你的声带只负责那个低音频率的震动。哦，但你现在看不见我， 声带只唱一个低音。
你只唱一个低音吗？
对，我只唱一个低音。那你说这个八度音高的音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哎，这个是神造在里边。当你开始可以体会到你后面的空气柱的时候，你想，你要想那个高的音，这时候你的舌头自己会，你后面的肌肉，你不需要知道它怎么做的，它后面的肌肉自己会把这个空气柱啊，从截成一半长，这截成一半长就成了八度音啊，这个听起来很玄啊，听起来很玄。所以我告诉你怎么个练习法啊，我以前其实跟你讲过。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个持续的低音，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就一直唱这个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想说一个高八度的音只要点一下就好了，你不去唱它，你就想说我要有一个高八度的声音。哦哦哦，你知道我不可能是用声带去唱那个高的音，而是我舌头后面的肌肉，你如果摸在脖子里面，你会稍微觉得它啊啊啊，肌肉动了一下，而不是声带去动。你肌肉一动呢，它会把那个空气柱截成一半长，你截成一半长就是高八度。你这个一半长再截一半就是高两个八度。
嗯，
你先这样去练习，我们下课再试也可以。但是你先把这个观念摆在里边，然后当你会做了之后，你就做了一阵子之后，你把那个高八度的音让它再长一点，这个逐渐就开始有点感觉了。所以你唱，你不管唱多久，你的声音是不会累的。实际上你的声带只负责空气的震动，像一个簧片一样。
嗯，
你的声带根本就不因为高音低音去改变什么。你一旦找到了这个肌肉的感觉之后，你唱歌很轻松，而且你可以唱好几个小时。
要去练练。
哎，你就是练练，但是练不是练那个音高，练就是练这个空气柱以及它的感觉，让你明白吧？这个好玩吧？
新玩法，新唱法。
啊，所以你看，你从一个八度再练到两个八度，或者你要五度也可以这样。你的声带是不动的。然后你在高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它这个空气柱啊，就像这个暖瓶一样，它到上面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你把这个感觉抓到之后，所有的声音都是这样唱啊，这个比什么乐器都好。
这个话怎么感觉？
这是凭肌肉的感觉，但是你如果做得对的话，它是一定对的啊。就是你去唱一个低音，然后想一个高音啊，你不需要知道你怎么弄的，它自己弄的。这是神造的，
好神奇啊！
哎，它是蛮神奇的，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以前所讲的，把这个喉咙后面的肌肉拉长啊，让后面的肌肉稍微强化一点，这都是蛮重要的。
就是要有前期先这些要先练一下，
要练习这个肌肉，让它肌肉有点力气，然后你就会更清楚。等这肌肉强到一定的地步，你也习惯了之后，你就自然这样做。你自然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这样做，你会觉得为什么别人不会唱你会唱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假设你在钉十字架，那个感觉就对了，那个自动会把你的喉咙后面的肌肉扯开来，然后你在想这个低音的簧片的震动就是你的声带，其他的东西完全是靠肌肉来调整这个音空气柱的长短。那当空气柱短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会在你的头上震得蛮厉害，你甚至会觉得头晕，
也会冲到头顶上的感觉。
对对对，
那这个就是越高的音了，
越高的音是越这样，
空气柱越短的时候是吧？
对，空气柱越短的时候
可以感觉一下。
哎，你这个就好好去练一练啊，就感觉一下。这样子我就把大致这个唱歌的原理啊给你复习了一遍。那你现在放假就可以开始去练习啦，练习还是一样啊，你要记得体会几件事情，就是你这个后面喉咙啊，你在把扯开的时候，不是把下巴往下扯，而是把上颚已经整个的脸整个的头好像被人家拉起来一样，你觉得喉咙后面被扯开来了， 那个
就扩大了，感觉扩大了，
感觉扩大了。做久了之后呢，你讲话的声音都会变，因为你会一直持续的练这个好像青蛙叫的一个低音，你的整个的声音会放松啊。因为一般来我们讲话基本上声音都蛮紧的，因为你习惯了嘛。然后你不断的把它放松之后，你的声音会变低，也会变得比较好听啊。像最近小贝就说，哎，你的声音变得比较好听，哎，这你现在才知道。
对，老牛歌唱。
好啦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就复习完了。
那我听过你跟二师姐做的一个节目，就是一个像换气一样的，这个也复习一下。
对，要复习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你把你的气吐掉，这个唱歌当然需要呼吸。可是呼吸不是为了唱歌，呼吸是为了保命。
保命哦，是吗？
就跟你钉在十字架上一样。
嗯。
你偶尔才敢稍微吸一下，而且吸一下的时候，你不是用力把空气吸到肺里边，而是你就是用鼻子，尽管你的嘴巴或者是张开的，或者是闭上，但是用鼻子很深的往里面，这样吸下
来。鼻子也可以是吧？鼻子
主要就是用鼻子进去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喉咙后面有这个空气柱的时候，那个空气是不往外跑的，而且这个空气跟你肺里边的空气啊，或者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小腹丹田之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空气柱。但这个空气柱的内部呢，不是像一个低音管啊，像一个竖笛是木头的，也不是像喇叭是铜的，而是神做的肌肉，它是软的，所以人的声音特别好听啊，如果你用对的话，因为乐器的声音就很单调，它就那一个音色，对不对？人的声音其实它声音很丰富的，那是因为神造的时候，它这个肌肉啊、薄膜啊，通通都在考虑在里边啊。那当我们把这个空气柱打开的时候，让它有一个基本的震动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开头就已经说了，你已经做过这个实验了。你如果把肺里边的气吐掉，像钉十字架一样把自己挺在那个地方，你不呼吸，你会发现说你可以活很久的。再表演一次啊。你还没死嘞，
超级长。
它其实它不是超级长，它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洞里，尽管你嘴巴是打开的，可是你如果把你的手放在嘴巴面前的话，它这个空气是不往外漏的，
就是屏住呼吸了。
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们屏住呼吸，我们的心里想就是大吸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们是把空气吐掉，
是有在吐的是吧？
不是，开始以前已经把它吐光了，
开始吐掉，
已经都吐光了，然后你就停在这个吐光的状态，你可以活得反而比较久。
不是吸进去以后的
不是吸进去，
是吐光了以后的。
你把肺里的空气基本上给它吐掉，你发现说你可以活很久，当你把手放在嘴巴里面，你正在发声的时候是没有空气跑出来的，
因为没有气了呀。
对，它的空气是保持在这个山洞里面。那你唱歌，你只需要这个空间，因为自然会有空气在里边。
那我们是不是要刻意的，就是一定要这样没有气出来？
对，刻意的，因为你如果已经没有气，它就没有气了。
那如果这时候没气，然后还想给它吐出气来，就一下就没了。
对，所以你唱歌是不吐气的，唱歌是。基本上是很节省的，但是你唱着唱着，你的身体需要有这个氧气跟二氧化碳去交换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是用鼻子稍微吸一下，所以这个吸气换气是为了让你活下去，它不是为了要你唱歌。你唱歌的那个共鸣啊，那个空气柱是不动的，你甚至可以说唱一首，至少唱一段里面，那是完全不动的。 你知道，你好像这个人就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一样，这样唱的。吸气其实只从鼻子里面吸一点点，所以他可以继续活下去。然后他里面撑的这个感觉是不动的，他直到把这个歌唱完为止啊。
嗯。
所以这个和我们一般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。
对。
我们老认为要大吸一口气，然后你可以有气唱。然后一下这个气又用完了，他人家这个气怎么？
然后又大吸一口气。
对，因为对，让自己也累死了。那每次吸一口气，你声音又紧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要重新去找那个感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这个挺在里面，这个空气柱是一直挺在那个地方。我再说一个很简单的观念，就是说呼吸是为了保命，呼吸不是为了唱歌。
嗯。
啊，这呼吸就是从鼻子里面进来一点点。我再表演一次给你看，就是换气，但是继续保持那个声音，你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啊。但是我中间换气，我这个其实不叫换气，我中间呼吸让我可以活下去。
嗯。
但是我不唱这么长了，因为唱不完。啊啊啊啊啊啊！有没有听见？
有。
非常
短，
非常短，你只是从鼻子吸进去。
然后你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有吸气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技巧，是不是要把舌头顶住上颚的？
不要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不要想。
是吗？你跟二师姐做节目里面好像是有的。
那个是刚开始你学习这个舌头顶住上颚，是为了要让你后面的肌肉有感觉而已。
哦。
真正在唱歌的时候，你换气的时候是没有动作的。
那就很自然那样的，
很简单的，紧急吸一点点气从鼻子进去，嘴巴不动的。
哦。
这个鼻子进去，他们有的人讲说好像你在闻一个很香的玫瑰花一样，吸了一下，
嗅了一下。
哎，对，那其他不动的。
哦。
其他不动，而且你当你吸进去的时候，留在那个扯开的感觉啊，其实你是一直扯开着的。啊。这样你可以唱很久很久，但是你里边这个山洞啊，这个空气柱就一直撑在那个地方。
嗯，
啊，那个是你的命脉，你的音色，你的音高都是从这里来的。
嗯，
啊，好，听了有点悬，但是我想我们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可以下课了，绿迪啊？
好，回去练。
啊，回去练，对，哈，啊，下次跟你跟二师姐做个节目看看，别别苗头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啊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